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能够有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把这一卷书《启示录》把它能够把它上完。主，我们真是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书卷。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也实在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讲解的时候来教导我们，因为的确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我们实在是求主的圣灵亲自把这一些经文真正的意义来解开，让我们能够明白。求主圣灵也帮助我们进入这些经文里面，不是单单有一个理性上的了解。主啊，让这些话真的是深深的打到我们的心里面。主，真的是谢谢你，当我读的时候，特别在这第二十章讲到这末了的审判，主，心里面实在是存着极深的敬畏。主啊，也真的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的生活动作一切我们会带到永恒的里面。主，求你自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向你心存敬畏，可以存敬畏的心在这个地上敬虔度日。主啊，我们也真是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负担，真的是为神的国，为地上这些居民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章是相当困难的一章圣经，但是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晰的思考。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看启示录第二十章。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论，就是谈到这一章很明显大家最有兴趣，就是关于千禧年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到，在圣经里面有关千禧年的经文有哪一些在旧约也许大家看见有一些经文是讲到将来的一些应许，这些应许也是讲到神的国度，讲到神的国度哈。那么所以可能有人以为在旧约里面这些讲到神国度的经文是不是其中有一些也是在讲到这个千禧年。那我们要说明一下，很就是说很正确的解经我们就是说我们真正是好好的去按着作者原意来解释旧约的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旧约的里面一些讲到神国度的建立的经文或者说讲到神的平安的治理，神国度的建立或者说神的平安要治理全地，在旧约里面这一类的经文主要的不是讲千禧年主要的不是在讲千禧年有人以为 那些是描写千禧年当中神的 这一千年的这个一些 情形，其实这些经文主要不是在讲千禧年，这些经文主要是以地上的一些言辞，就是说用我们地上所用的这个语言来讲论关于天上的事这一些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国度或者神的平安的治理，这些经文主要是用地上的言辞，地上人的语言来讲关于天上的事，所以主要是讲到整个神在天上的一个治理。当然这个治理可能就是讲到永恒，所以如果我们看像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可以说这是神在天上的治理，我们可以想象那是在新天新地，在一个永恒的状态之中神的整个治理。那么 这个基督在地上，基督实际在地上掌权治理，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千禧年，只有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是唯一的，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段经文讲到基督在地上的治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圣经启示录二十章可以说是有关千禧年的唯一的一段 passage， 唯一的一段经文啊。那么旧约我刚刚已经说，旧约那些经文主要都是以地上的言辞、人的语言来讲论关于天上的事情。那么那些旧约的经文，甚至在两约之中的著作都没有提到基督在地上的掌权啊，在地上的掌权。所以这个基督在地上掌权是基于在启示录中这个渐进的启示才把它显明出来。也因此有关千禧年的真理唯一的依据就是要根据启示录二十章，也因此我们需要把启示录二十章好好的解经啊，我们完全在乎我们怎么解释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就会得到什么样关于千禧年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探讨。所以这是我要稍微说明的一下。那么也是因此这个千禧年就有不同的立场，那么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叫做争议。其实所谓的争议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说它是百分之百啊，这个肯定他所持的这个立场就是完全正确哈。那也这是我讲到关于千禧年启示录第二十章是唯一的一段经文讲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看一看，那么在整个福音派对于启示录二十章的解释，关于千禧年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场。那有些弟兄姊妹上过但以理书，我们已经讲过这三种不同的立场，不过也许大家已经不记得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再重新复习一下。那么第一个立场就是前千禧年派。什么叫做前千禧年呢？千禧年就是指那一千年，一千年与基督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千禧年。所谓的前千禧年派主要的重点是强调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啊，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那但是我要用一个图表画给大家，把十九章到二十二章记载的这个内容用一个图表把它表明出来。那这种立场认为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但是这个立场对十九章到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内容啊，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用一条线来代表的话，那么在这前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里，我们现在是所谓的教会时期，现在我们是在教会的时期哈。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解经，我们知道在最末时，在末了有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在末了有大灾难的时期。其实这个教会时期呢也是看不同的观点，灾后被提的话，这个教会时期就应该一直延长过来，延长到这个大灾难的结束。 OK， 那么这个第一次这个千禧年前千禧年派的立场呢，就是说基督的再来是在一千年治理之前，所以在这个地方大灾难的结束就是基督的再来，这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大灾难紧接着基督就再来，那这时候是第一次的复活，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第一次的复活。不但如此，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有个米吉多战争哈，这个米吉多战争，也就是第十六章和第十九章，第十六章跟第十九章所提到的这个米吉多战争，都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一次复活是信主之后， 等等我们会解释。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给他 label 第一次复活哈。好，那我们看二十章讲到第一次复活之后，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是不是？那在这一千年就是所谓的千禧年。那么在这千禧年的时候，这下面你给他写撒旦被捆绑。好，所以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啊，那这是千禧年。千禧年之后，撒旦要暂时被释放出来，撒旦暂时被释放出来，那这一段时间就是撒旦被释放，暂被释放。那在这个撒旦暂时被释放出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是那个哥哥和马各，这哥哥和马各，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他聚集列国来征战哈。但是这个哥哥和马各是在撒旦暂时被释放这段时间。那然后呢，紧接着这个撒旦被毁，这里就是白色大宝座。撒旦被毁灭以后呢，就是白色大宝座。那么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也是第二次的复活，也是第二次的复活，这里也是第二次复活。那么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受审判，死了的人最后这个就进入新天新地，最后就进入新天新地。啊，这是前千禧年派。那么这样子看，我想我们大家很清楚一下，你知道我们一直受的教导大概是属于这个前千禧年派啊，传统华人教会。看不见啊、哦，好，对不起哦，反光。好好，啊，关掉。刚好两头白白，好，三头白。那你们就画一条线，我再讲一次哈，你就写在前面这个线的这个这里是教会时期。那么教会时期，我们知道在基督再来之前有这个大灾难，这样看到吗？不行哈、啊。哦 ，OK， 对不起。好，这个教会时期在基督再来，这里画一条线，写基督再来。第一次的复活哈、啊，基督再来第一次的复活，这个之前是大灾难，你这里可以画一条小线，这是大灾难时期。那基督再来第一次复活，我都是把撒旦的这一个写在下边哈、啊，这个正面的我写在这个线以上 ，OK。所以上面我写教会时期，前面这是教会时期。但是如果是灾后被提的话，这个教会时期会一直延续到基督再来，一直延续到基督再来啊。那这个如果是灾前被提的话，这个教会时期就到大灾难之前就怎么样，就停止了，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里你还是给他画一条小线，教会时期，然后大灾难，这里还是画条小线。那在基督再来之前，这是大灾难。那基督再来第一次的复活，这下面写米吉多战争，也就是启示录十六章十九章所提到的战争。那大灾难之后，这条线你画一个小小杠以后，这一段是千禧年，你在上面写千禧年，下面呢写撒旦捆绑，因为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啊，上面写千禧年，下面写撒旦捆绑，撒旦被捆绑一千年。那么这个一千年之后，这条线之后，这里再画一条长线。在这个段落是撒旦暂时被释放，二十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讲到撒旦暂时被释放。那撒旦被释放，这里你写附注一个哥哥和马各，因为撒旦被释放呢，就聚集地上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那这条长线上面写白色大宝座，因为这个撒旦被释放聚集哥哥和马各以后，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然后紧接着是白色大宝座， 白色大宝座呢，这个在下面，你同一条线的下面写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那等等我们会解释什么是第一次复活，什么是第二次复活。那么这个白色大宝座以后在这条线上就写新天新地，就写新天新地啊，这是前千禧年派。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啊。我下礼拜再给你们补发一张好不好啊，那你们就可以啊，这个我下礼拜再补发一张给你们。嘿，
等一下，问一下那个，你就说以撒旦被释放，然后就得跟马特，
对，
那段时间是多久？
哎，没有，圣经上没有说多久，不知道。
哎，就是有那个段时间，
是有一段时间，对。好，那么第二，我们先看后千禧年派哈。后，我先讲那个定义，然后我还是用图表给你们。那我会一边画一边讲哈。那我下礼拜再补给你们一张。那后千禧年派是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千禧年之后啊，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千禧年之后。那他们认为千禧年乃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因为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后才来啊，所以千禧年是在基督再来之前有1000年太平公义之事，是 literal 的1000年，实际上的1000年。基督再来之前将会有1000年的太平公义之事，就这个世界上会有1000年太平公义的一段时间。那么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后千禧年派的看法，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么这个属灵的国度就是神在信徒的心中掌权啊，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么这个属灵的国度就是神在信徒的心中掌权，因此他们认为这是神的国呢，是从创世以来就存在了，从创世以来就存在了，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神在信徒心中掌权。那这信徒当然包括旧约的圣徒，不是只有新约哈。因此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把神的国更清楚地彰显出来啊。当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把神的国更清楚地彰显出来。第一次，不是，哦，第一次来，对不起哈，第一次来。神的国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神在信徒心中掌权，因此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把这个国更清楚地彰显出来啊。那么借着传福音，借着福音的传扬，神的国就不断的拓展，借着福音的传扬，神的国就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拓展，借着福音的传扬，神的国就不断的增长，一直到全世界都基督化，一直到全世界都基督化。那么因此到最末了那1000年，这个地上会是怎么样，完全的太平公义，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是后千禧年派。所以后千禧年派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思想，世界会越来越好，懂吗？因为你看嘛，就这个借着传福音，然后神的国不断的这个增长，然后到全世界都基督化，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那1000年就有一个太平公义之事。所以这一派是一个很乐观的一派。那这个后千禧年派主要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神学家的一个立场，现在几乎很少人在持这个立场。为什么？因为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把这个美梦破坏了，就把这个美梦破坏了。那再加上现在继续不断，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就让这个持这一派立场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理想啊，所以这是后千禧年派。那我再用线图表画一下哈，可能你们第一页写不下，因为当时我问庄牧师我要多少 space， 他跟我说两行就好，结果我发现不够用哈。好，那个那个坐那边弟兄姊妹就抱歉，我画哈，我尽量讲，你们就看我画的时候，我讲的时候。那这个后千禧年派呢，在这个线的最前面这一段哈，最前面这一段你写教会时期，这个教会时期，换句话说，前面这一段我们说神的国从创世就存在，不过在这个教会时期，就是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神的国更加的彰显出来。那么所以撒旦被捆绑，他们认为就是在教会时期，所以你这下面写撒旦被捆绑，所谓的撒旦被捆绑呢，就是在教会的时期撒旦已经被捆绑。等等我们还会讲到这个捆绑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有三个捆绑，三个阶段的捆绑啊。那么在教会时期撒旦被捆绑，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12章29节，耶稣用那个壮士的比喻说，谁可以进壮士的家，除非那个壮士被捆绑。用那个比喻来讲到耶稣赶鬼，就是神的国已经怎么样临到啊，那么就是讲到撒旦的被捆绑。所以这个教会时期，但是下面呢撒旦被捆绑。那么然后呢就是千禧年，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整个世界借着福音的传扬，神的国不断的增长，最后全世界都会基督化哈。所以这条线接下来这个段，你在这里写千禧年，那它这是实际上的一千年哈，实际上的一千年。好，那这千禧年之后这一段，千禧年之后这一段哈，写大灾难。所以是在千禧年之后才有大灾难，因为在启示录很明显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是有大灾难啊，这个整个审判。所以千禧年这个段落之后，这个段落是大灾难，这里是大灾难。大灾难之后这条画条长线哈，那么因此他就把基督的再来，这上面写基督再来，这支笔也已经不 work 哈，上面写基督再来，还有呢白色大宝座都放到一起。这条线呢上面你就写基督再来白色大宝座，等于是这两件事情是重叠的，在同一个时间。那在这条线的下面你就写米吉多战争，还有哥格跟马各，它这是也是变成重叠的。米吉多战争，这里写米吉多战争哈，这支笔，还有哥格跟马各。所以最后这条线是基督的再来，白色大宝座，下面是米吉多战争、哥格跟马各，然后这条线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新天新地，这最后就是新天新地，最后是新天新地。好，第12章29节。马可也有，马可是第三章，好像是第三章22节，马太福音12章29节，马可福音第3章27节，马可福音第3章27节。对，哦，那我想应该是放在这个大灾难这里，很好哈。你那个撒旦暂时被释放呢，是放在这段时间，因为就是一千年之后嘛，啊，所以你在这个大灾难下面加个撒旦暂时被释放，大灾难这下面写上撒旦暂时被释放。嗯，对，那我等等讲捆绑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种观点所谓的捆绑是什么，好不好啊？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我们先了解他这一派是讲什么。好， 是，这个我等等讲结构我会解释。
好，
现在后面一个 part 是 chronological， 但是吴千禧等等我要讲结构，吴千禧年派这后面他不认为是 chronological。OK， 那等等我们再解释好不好。哦，根据等等我们解经才讲啊，我们等等解经才讲就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不过呢说实在这些解经都是已经先有了这个立场才去解经，所以他就要把经文符合他的立场来解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的解释是很困难，困难也是经文本身的讲解有困难。不过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我们尽量按着经文的结构去解经，换句话说按着经文它上下文哈、啊、按着解经的原则来解经。那我们就会提到这些不同的立场他们怎么解释，我们也来讨论他们的弱点在哪里。那所以总结来说，大概前千禧年派是比较能够符合解经的原则的一个解释得到的一个立场哈。好，那我们看吴千禧年派。吴千禧年派是说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所以这是跟后千禧年派一样哈。吴千禧年派也是认为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两个跟后千禧年派都是在千禧年之后，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对千禧年的解释不同，不同的地方是对千禧年解释不同。无千禧年派认为一千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因为我们说到很多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数目都是一种象征性啊，像我们讲到六六六等等之类，所以一千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总刮了自基督复活到基督再来为止的这段时间，这个一千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总刮了基督复活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整段时间啊，总刮了基督复活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为止的整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认为基督在天上对不起哈、啊，这段时间呢、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啊，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所以呢神的国也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神的国也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属灵过渡是从第一次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所以就跟刚刚那个后千禧年派有这样的出入。后千禧年派神的国也是个属灵的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世的时候就开始。那但是无千禧年派认为这个属灵的国度是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开始啊，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开始。那么所以呢这个一千年是总刮基督复活到基督再来为止这段时间，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在这段时间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好，这个是无千禧年派。今天还有不少人是持这个无千禧年派，换句话说就没有实际上的一千年存在，这一千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表示基督的复活到基督的再来之间这段时间。好，那我们也是用这个线画一下哈。这个历史是这条线的话，那么这个前面这一段第一个段哈，这个第一个段啊，请你们写千禧年，因为这一段就是从基督复活这里，你如果要你可以在这里加一条线，这里写个基督复活，在最前面哈，你可以加一条线写基督复活。那然后中这个第一个大段就是千禧年，这个大段就是千禧年，不要了啦，这是另外一个图， 这个基督复活千禧年，在千禧年这个地方，你请写上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啊。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是基督在天上，基督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那这个下面呢，也是写撒旦被捆绑。这下面呢，也是写撒旦被捆绑。所以无千禧年派基本上跟后千禧年派的解释撒旦的捆绑是一样的，也是认为基督，这个基督的工作使得撒旦被捆绑。好，那么这个千禧年之后这一段应该是什么时期？千禧年之后大灾难啊，所以这大灾难时期，千禧年派一样，千禧年之后这段时间就是大灾难。那么下面呢，你们就写上撒旦暂被释放，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就是撒旦暂时被释放。好，那大灾难之后画一条长线，在这个长线上面也是跟无千禧年派一样，是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另外呢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哈。大灾难之后这条画一个长线，上面写基督再来，白色大宝座，下面一样是米吉多战争，还有马各跟哥格。米吉多战争跟哥格马各，然后最后也是这条长线的后面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派很类似，所差的就是差别在这个千禧年对千禧年的这个定义，所不同之处就在对千禧年的定义。教会时期就是包括在这里面，虽然他说是基督复活以后，主要是强调基督在天上，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作王，是不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作王，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强调？因为说明了20章讲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为什么他会特别把它强调是复活之后，是这样的。不过这当然教会时期就是这一段包括在里面。
那千禧年也包括大灾难？
不包括大灾难，千禧年不包括。
你刚才讲说千禧年是介于基督复活跟基督再来，所以你想把基督再来落在大灾难之后。
基督再来就是第一次复活啊，不，对不起，这个复活是基督的复活，那个复活是我们的第二次再来，这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象征基督再来啊，基督复活跟啊，我刚刚说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是不是？
对，就这样讲的话，就是大灾难包括在
啊，就包括在里面。那应该是这个千禧年是在大灾难之前。到大灾难之前，可是不对，这个基督再来应该在这里哈，所以可能我应该这样，不对，应该是这样，可是这也不对，基督如果再来然后又有大灾难的话，这也不合。那么这个千禧年的定义可能是要基督复活以后，我要这样子讲哈，他的一千年，他因为他把1000是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不是一个实质上的数字，所以呢他讲说基督作王的时候是指的如果这样看的话，可能这千禧年应该包括大灾难，如果照他这样的定义来看的话，我回去再去查一下。不平安，有平安有公义， 对，因为千禧他讲的也对，千禧年的定义应该是一个平安跟公义之事，那如果大灾难也包在里面的话就又有矛盾，对不对？这是一个 point。 好，很好，我回去再查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再去查一下。那暂时先这样好了，先把千禧年放在这里好不好啊？那可能这样子讲哈，基督在天上作王是从他复活到他再来，就是说基督在天，可是千禧年的时间是从基督复活一直到大灾难之前，好不好？这样子修改一下，可能应该是这样啊。基督的作王，所以我刚刚给千禧年的定义要修改一下，就千禧年不是指的说基督复活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基督复活到大灾难之前，但是基督在天上作王是从基督复活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好，我回去还是再去查一下书。无千禧年就是没有实际上的一千年，那个意思，无就是没有，不是 literal 的一千年。那前面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派相同的地方是，他们认为这一千年都是实际上的一千年，所以每一个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三派的立场？
我有两个
问题。嘿。对，
然后在那期间下面是我的问题，基督在
天上是基督作王是包含大灾，但是他跟信徒作王是在一千年，跟信徒作王是跟信徒一同作王，是说信徒跟他一同作王。千禧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强调是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基督作王是一直在天上作王。如果照他这个讲法的话，千禧年之后，对，地上这些信徒就进入大灾难的时期。天上
现在是千禧年，
对，
然后到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千禧年就
对对。那所以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的话，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千禧年。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来看，我们都已经进入千禧年，对不对？所以无千禧年派会认为说世界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认为世界越来越好，是很混淆哈。但是这些混淆就是神学家给我们找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了。因为你跟不同的人讨论，他有不同的神学立场的时候，你不了解他的立场，你就不能跟他对话，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要知道他的立场是怎么样。
因为论后清闲之后，然后我们想说叫清闲，又是公益的，又是好像凡是一切都好的，为什么还要最后来一个大灾难？
那这个也不冲突，因为启示录二十章本来就讲千禧年之后撒旦又被释放出来嘛。
可是那时候他们被释放，对，
可是他也聚集地上的列国要来征战呢，所以还是一个不好的状况，这里还是在讲要征战呢。他释放出来以后还是要聚集地上的列邦来征战，不是不是，这个等等我们讲这一段我会解经，就是讲到这一段哈，讲到马各跟哥哥我会再讲。好，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等等到那段经文我们再讲。对，启示录一直讲的这七印、七号、七晚，这都是在大灾难的时期，是好。所以说实在，所以就是说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派很多问题，如果你好好去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你会找到很多问题。所以前千禧年派还是比较最按解经来讲可能是最可能的一个立场，最可能。但是呢，因为还是有解经的困难，所以也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说某一个立场是完全正确。所以今天呢，前千禧年派 跟无千禧年派的立场都有。那个我们 Lower Church 有一个 Steve McDonald 是他们的英文堂牧师，他按牧的时候，庄牧师是他的按牧团的那个牧师之一。那个陈景吾牧师，他们前面都在聊很多的事情，没有真的很严肃的问他的神学立场，一直到最后陈景吾牧师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问他，他是前千禧年还是他的千禧年的立场是什么。 Steve 就是无千禧年派的，他是 Amillennial 哈，前是 Premill， 后是 Postmill， 无千禧年是 Amill， 所以这个他是属于无千禧年派的立场。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19章到22章的结构因为你这个不同的这个千禧年，对千禧年不同的立场，甚至影响到他们怎么来这个把整个启示录分段，以及分段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哈。我们就先看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就是我们前面所教导的启示录第6章到第18章，6到18章是一种循环式的，就是 cyclical， 有三个循环 in、 how、 when 三个循环啊。6章到18章是循环式的，有三个循环 in、 how、 when 三个灾，三个循环。那当然在这三个循环当中有插入那个间隔的时间，就是第7章，还有插入第10章到第14章，这是中间的插入的那个间隔时间。那到了第19章啊，6到18章是 cyclical， 是循环式的，有 in、 how、 when 三个循环。到了第19章以后，从19章的11节，我们看见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这是第一个他观看啊。19章11节，然后19章的17节，我又看见。19章的11节，我观看；17节，我又看见；20章的1节，我又看见；20章的4节，我又看见；20章的11节，我又看见。21章的1节，我又看见。所以从19章到21章，19章11节、17节、20章1节、4节、11节，还有21章的1节，我们看见这个又看见不断的重复出现。因此从19章以后，又看见就把19章到21章联系在一起。这一种联系是一种迅速是一种以年代的次序，年代的先后次序，把这些19章到21章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就不是一种循环式，而是一种线性的，是一种线性的，不再是循环式，是一种线性的，是按着年代的次序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又看见又看见又看见哈，按着年代的次序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从19章以后，就从循环的形式改变了一个形式，前面这种 cyclical 循环式改变方式。所以呢，19章到22章不是像前面循环式一样是整个在总结人类的历史，前面的循环式是总结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19章到22章改变成为线性，就不再总结整个人类的历史，而是把在历史的结束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按着时间的次序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历史的结束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 把它联系在一起，以这个又看见把它联系在一起。所以十九到二十二章不是像前面是一种循环式的，每一个循环都总结人类的历史，每一个循环都总结人类的历史。那么十九章以后就是以一连串的又看见，把在整个历史的最末了所发生的事件按着时间的次序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些时间这些事件的次序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基督在地上掌权，这就是所谓的一千年，基督在地上掌权，然后最末了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哈，基督的再来，基督在地上掌权。我们现在是把这一连串的事件按着次序把它列出来，哈，这些事件依着按着次序是基督的再来，基督在地上掌权，最末了的审判，最末了的审判，邪恶的完全毁灭，邪恶的完全，因为完全毁灭要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才是所有的邪恶都完全的毁灭，然后最后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所以这是前先几年把整个启示录的结构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子的一种分法。那么我们再看，就无千禧年派，他们对于十九章到二十二章，事实上是整卷启示录的结构，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哈？无千禧年派是把整个启示录分成七个循环，七个 cycle， 七个循环。那这七个循环，我告诉大家那个章节哈。他们把整卷启示录分成七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到第六章，第四章到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十二章到十四章，十五章到十六章，十五章到十六章，十七章到十八十七章到十九章，十七章到十九章，二十章到二十二章，二十章到二十二章。我再说一次哈，一到三章，四到六章，七到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章，十五十六章，十七到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章。在这七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都是描写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再来之间的那段时间，每一个循环都是描写基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那段时间。所以这七个循环是重复的，都是描写基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的那段时间。因此每一个循环都包括在地上有混乱和恐怖，在天上有敬拜跟喜乐。所以每一个循环都包括在地上有混乱和恐怖，在天上有敬拜和喜乐，所以有七个循环。那么启示录第二十章是这七个循环当中的最后一个循环，启示录第二十章是这七个循环里面的最后一个循环。那么这最后一个循环虽然以数目上来讲是包括二十章到二十二章，但是其实其中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只是在数目上是属于这个循环的一部分，这个二十一二十二章只是在数目上是就是在 number 上是属于这个循环的一部分，实际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是对天上的实质的描写，因为是新天新地啊，所以实质上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应该是不包括在那个循环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每一个循环都是从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啊，所以最后一个循环呢，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只是在 number 上在数目上它是属于最后一个循环， 实质上它是描写一个天上的实质，所以最后一个循环，第七个循环，实质上只有第二十章，实质上只有第二十章。因此无千禧年派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就读入了基督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这整段时间，懂我的意思吗？啊，是属于第七个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解释说那千禧年是从基督复活以后他就在天上与信徒一同作王，因为这是属于第七个循环。那每一个循环都是介于基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中间的这段时间，懂吗？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真的要进入主题哈。我们讲了半天只讲了概论哈，没有关系，我们到最后再去开快车。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来解释第二十章，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撒旦被捆绑。第一节讲到，我又看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这个在哪里曾经出现过？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五个号，第五个号，第九章的第一节，我们也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不过这里多了一样东西，现在手里面多了一条大链子啊！现在手里面多了一条链子。那么这位天使，他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手中有一条链子，他就抓住那个龙，抓住那个龙。那第二节我们就看见这个龙就是古蛇，又是魔鬼，又是撒旦。这个是回到十二章的第九节，十二章的第九节讲到天上的米迦勒天使长跟龙和他的跟随者征战的时候，也是讲到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那这是一个很冗长的描写，所以在这里是把撒旦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啊。在这里虽然是回到十二章第九节，也就是把撒旦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那我们就不花时间再去解释这个魔鬼、撒旦、古蛇，因为在十二章我们已经讲解过了，你们请你们回去复习一下哈。总而言之，撒旦是控告者，是那位控告者。好，然后呢，这一位天使把他用这条大链子把撒旦捆绑一千年，然后把它扔在无底坑里面，把无底坑关闭以后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到那一千年完了之后必须暂时释放它。那我们就看看这里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撒旦被捆绑一千年。首先我们看这里撒旦的被捆绑跟第十二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在这里的撒旦被捆绑是在第十二章就已经预先设定了，换句话说，十二章就已经预先讲到撒旦的被捆绑，所以这里的被捆绑是在第十二章就已经预先设定了。那么我们在第十二章的时候曾经讲过，讨论过有三个阶段的捆绑。十二章设定撒旦的被捆绑是在第四节讲到这个龙他被摔在地上，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就进一步讲解第四节这个龙被摔在地上，那么讲到他是跟天使米迦勒跟他的使者，龙跟他的使者这两方面征战，天上再也没有这个龙的地方，这个龙跟他的跟随者就被摔在地上哈。所以这是在第十二章就已经预先设定了撒旦的被捆绑。那当时我们讲过这个被捆绑有三个阶段，我们复习一下哈。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创世的时候撒旦就被逐出天上，被逐出天上就是被摔下来哈。在创世的时候撒旦就被逐出天上被摔下来，那么有没有这个 reference 是不是？创世时候摔下来没有一个明显的 reference， 那么有人用以赛亚书十四章说什么早晨之星明亮之子我看到你从天坠落，但是那节经文你按着上下文来解经，那是在讲巴比伦王啊，所以我们可能不要用那个做一个 reference。 但是虽然没有明讲，我们却从创世纪第三章看到撒旦的出现，撒旦已经存在了，他已经存在在地上，所以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reference， 但是因为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就已经存在，已经存在地上，所以我们说在配合启示录十二章，他被摔到地上啊，配合启示录十二章他被摔到地上，我们就说第一个阶段的捆绑是在创世的时候他就被逐出天上。那么第二个阶段捆绑，我们说过是主耶稣的事工，特别是他赶鬼，他的赶鬼的事工，以及他的死，以及主耶稣的死，这是第二个阶段的捆绑。耶稣的赶鬼的事工，他说我是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然后他那个壮士的比喻啊，所以他在地上的事工跟他的死，受死是第二个阶段，使得撒旦受捆绑。但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我们现在，主耶稣是在死十字架上就战胜了死亡跟存在，他的死跟复活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啊。那么当然是他的死跟复活，也许你们加上复活，他的死和复活就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就是我们今天这里看到的。在这个阶段里面又分成两个阶段，这最后的一个阶段又分成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这里第三节，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第一个阶段是这里第三节，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第二个阶段是第十节，撒旦被扔在火湖里。第十节，撒旦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最后一个阶段本身又分成两个阶段，又分成两个阶段。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讲关于这个撒旦捆绑一千年，无千禧年派是怎么来解释，前千禧年派怎么解释。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不再花时间讨论后千禧年派，因为这一个立场现在已经没有人是以这种立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虽然启示录二十章是不容易明白的一段圣经，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尽我们的力好好的来解明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既然你当初启示给约翰的时候你说念这书上的话的人是有福的，和听见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尽我们的力去明白这书上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好叫我们可以按着你的启示，我们去遵循你要我们所遵循的这些真理。主，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给我们从天上来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使我们能够真明白。主，我们知道虽然不是可以百分之百有一个确切的一个了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基本的了解，就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现在的生活。谢谢主，求主继续带领这个礼拜我们的在家里面的生活，一切所行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向主负责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